好，请大家就定位，因为后面我希望讲讲多一点啦，所以我们快一点吧，哈。那刚刚提到92页这一部经啊，就世间八正道和出世间八正道这一部经。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说，这个图表呢，就是这部经比较特别的哈，大家要留意的就是第二项啊。政治正思维的内容，因为我以前在看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留意啊。这一次在讲的时候，我有特别留意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不晓得是不是七觉支还是哪里哈，有出现过正思维的这一部经的定义啊，八正道正思维的定义，它就是。啊、哦，应该是在那个五根五力那边啊，就是五根五力呀啊，我有提到那个未换离的时候，我有就是顺道呢引一部古籍《灭道未换离》的一部很长的经给大家参考，那应该是那一部经哈、哦、有定义这个正思维呀啊。就是出离。无慧还有不害啊，那时候我记得我有提供那个菩提长老的解释哈，就是在菩提长老八正道这一本书的42页啊，他在解释正思维的时候呢，他就是用这三种啊，就是远离贪欲、远离嗔恚、远离害人的这种心啊，远离这三个啊，就是等于呢。就是对治我们的贪嗔痴啊。上一次我跟大家讲的那个含义呢是这样：正见呢是可以对治痴啊。菩提长老的解释哈，他说正见是对治痴，正思维呢是可以对治贪和嗔啊。贪呢就是对应这一种离欲的寻思啊，嗔呢就是对着这个嗔恚还有害的寻思啊，所以这三种寻思啊，它是包括在贪和嗔的烦恼当中的啊。假如我们有贪，那一定要懂得离欲；那如果是有嗔，那就要懂得离嗔恚，还有呢害的心啊。那这个就是菩提长老八正道的一个补充啊。那我们看下一个标题是“能生正见，后弃之自然随身”啊。请看93，括弧一，如实知者，是则正见，正见能起后面的弃之啊。我们看划线的地方，若比丘诸恶不善法生，一切皆以无明为根本啊。就是我们修行者啊，世尊说，我们恶不善法啊，会生，主要都是根源于无明啊，无明的集起，无明的生，无明的起。那假如我们有无明的话呢，就无知。所以无明不是什么都不知，是知的错误啦，哈，就是没有智慧的知，颠倒的知，所以叫无知。对于善不善，不如实知，罪无罪，下法上法，染法不染法，分别不分别，缘起非缘起，都不如实知，这个就是无明了。那在这一部《阿含经》说不如实知这一些缘故呢，所以呢。就起了邪见了，所以无明啊，它是根源是什么呢？它会让我们啊升起牢固的邪见啊。那有了邪见呢，后面呢就全部都变成邪的了，邪智、邪语、邪业乃至邪定啊。那相对的第二段，相反的，若诸善法生，一切皆以明为根本。啊，所以无明对应的就是明，这个明就智慧，啊，明就智慧。那所以他就了解，如实了解这一些种种的善恶啊， 分别、无分别等等。那所以呢，第三行他说：“如实知者，是名正见。”所以我们要了解善的，也要了解不善的。假如我们只是懂得善，不知道什么是不善，这个还不是如实知哦。所以如实知两边都要知道，善恶两边都要知道。那有了正见，那后面的就会跟着生了，对不对？乃至正定。那正定起过后呢，他就得到正解脱，断贪嗔痴，有没有？得了断了贪嗔痴呢，他就会升起解脱之见，就是我生已尽，乃至不受后有啊。所以八正道借着起的就是正解脱，或者是呢解脱之见，跟着就升起。所以这个明和无明啊，就是知见的培养啊，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对于善恶的分别啊，缘起、非缘起、杂染、清净这些法的分别了知啊，是建立知见的一个基础来的啦。如果我们对这一些一切法，佛陀所教的这些一切都如实知啊，正见就能够养成了。八正道其他的啊，要升起就不困难了。好，请看刮胡二，惭愧生矣，是则正见，正见能起，后期知啊。那我只要讲正的就好了。我们看第二段哈，若起名为前相，生诸善法。假如有智慧的话，那智慧为前相，就是证照啊，有前相，那生诸善法，时惭愧随生，惭愧生矣，能生正见啊。那这一部经比上面那一部经多了一个东西，叫做惭愧，有没有？好，多了惭愧。惭是什么呢？惭是尊重自己，厌恶行恶。愧呢，就是尊重他人，不害诸恶，一个是尊重自己啊，惭尊重自己；愧呢，就是尊重他人啊。那惭愧啊，在佛法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心所，叫南传呢称为美心所，美丽的美叫美心所。那万法都由此啊而可以得生啊，八正道也可以由此而生。那所以那个明啊，或者是惭愧啊，都是正见升起很重要的基础来的啊。好，再来刮胡三，善见是正见，正见能起后面的七支啊。我们看刮胡一，看标题哈，向邪者为于法，不要于法哈。就向邪的人呐，心术不正的人，他所行的就是违逆于法正法，不好要法。诶，我确实有过这样子的一个体会了哈，就是假如说我们自己不用功的人，或者心术不正的人呐，他不太喜欢去找一些很有修行的人哦。比如说我们以前哈，我们在学校，比如说我们同学很多嘛比如说英顺导师以前呢，有时候会偶尔来福缘住啊。那我们好要佛法的人都会请求师长说：“哎，我们有问题，可不可以师长，你院长，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请教导师？”我们都会这样子啊，都会请求哦，用请求的啊。如果是有一些不好要法义的他们看到导师就导师来跟导师走对他们来讲都没有影响的，就是有来没来都没有什么差别这样所以我觉得说。假如我们相应于修学止观或者修学禅定你去到一些道场，他们有禅堂的地方你会很欢喜。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会觉得很宁静，你很想打坐那如果是不喜欢打坐的人他去到禅堂他看到什么空空，什么都没有，他会觉得哎呦，怎么没有泡茶的地方？什么没有零嘴吃这个师傅怎么那么吝啬那就是你。不是相应这一种，道风的人所以这部经他说，假如我们内心是向于邪的话，那我们不会好要于法的啦，不喜欢那所以你看这部经他 第一行经文就说，若邪见者，有没有？若邪见人，身业如所见，口业如所见，若思若欲若怨若为等等，彼皆随顺这个邪见哦。这个身业跟口业啊，表面看起来你都不知道，但是呢，他有邪见啊，所以呢，他身业跟口业展现出来的啊，他都随顺这个邪见，这个意业啊，随顺这个意业，所以他身业口业忠实，虽然是很好哦，但是他都得不到可爱果，他都会呢，因为邪见的缘故得到不可爱果，啊，不念不可意果。为什么呢？恶见就是邪见，邪见的缘故，所以他会起邪思维、邪语乃至邪定。那这个邪见呢、佛陀说就好像苦的种子啊，着地，不管你是怎么灌溉它，给营养它、有地味、水味、风味、火味，但是呢怎么种出来它就是苦的。为什么？因为它种子本身就是苦的啦，你给它浇牛奶也好，你给它浇糖水也好，它生出来就是苦的，因为它种子是苦的。这一部经的解释、很有意思，因为它跟我们大智度论、我们、有上过、大智度论的人、大家就知道，在大智度论卷63、也有这样子的含义、卷63那论是说邪见最重，身口业虽然好啊，虽然表现得很好啊，你身口业表现得很好，但是呢通常都是属于这个邪见恶心，你造的业、都不是纯善的、所以心念啊，我们说意恶啊，意业啊是最重的了、最根本的。好，我们请看94，我们看反方向的，就正的啊。94括弧二标题，向正者要于法，不违于法啊。有正见的人呢，他刚好倒过来了啊。那虽然是身业啊、口业啊，有时可能他也是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因为有正见的缘故，所以他所作所为更加能够让他获得可爱果、可意的果，就是很好的果实啊啊。善见就是正见，那有正见就自然的会取后面的七支。为什么呢？因为它种子甜的缘故啊，不管你是浇什么东西下去啊，你浇什么化学肥啦，什么有机肥啦啊，那种子甜嘛，长出来的果实就是甜啊。我们看底下的记诵啊，划线的地方，必法不应净，放欲不应行，不应习邪见，增长于世间。假如我们有邪见啊，我们所行所做的都会让我们留在世间啊，增长在世间啊，就是继续轮回的意思啊啊。那如果是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有这个世间正见的人啊，有正见的人，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所以你说只有有一个正见就能够百千生不堕恶趣，这个不是只有阿含经讲的，大智度论也是这样讲啊。我们看注脚34哈，触要经也是这样讲，佛说他从来没有看过有邪见的人会堕恶趣的，那是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上佛学的课啊，听师父的开示，不管师父讲的如何，我们假如能够依这些道理，或者是依自己读的这些道理建立好的正见啊，这个就你生生世世都不怕堕落恶趣的啊。那假如这个正见没有培养啊，虽然我们去做布施啊，我们去做慈善啊，我们去做很多啊持戒修定，但是你没有正见的话，这一些功德也许都会受你这个邪见的缘故啊，而让你得到的定呢变成邪定啊。你布施呢是有明文利养的心啊，所以邪见啊，你不给他纠正过来啊，你所作所为也许可能到最后都是做白工啊。 那所以有正见呢，在佛法来说是根本重要。挂胡是尽苦边前相者，所谓正见。正见连起后面七支啊，前相就是有一点像是那个证照了哈。如日出前相，明相出光啊，就是太阳要出来哈，先有曙光。那你要正尽苦边啊，就是要得到解脱之前呐、啊，正尽苦边前相者，所谓正见。这个当然了、啊，这个就是见到了，见到了。如果正尽苦边的第一个曙光啊，就是见到位了，见到位，无漏正见第一刹那、啊。有了这个正见呢，后面呢，出世间的八正道就能够完成。如果没有这个无漏的正见，你所做的啊，我们所做的都是有漏的了啊。所以这个正见啊，是一切的曙光啊、出光啊、前相。好，那这个是正见的重要性。再来，我们看第五个标题：正见升起的因缘啊。那这个当然很重要。既然正见那么摆在先，那到底要怎么培养它呢？啊，那接下去就说了。有两恶因恶缘，就是有恶因缘呐，啊，生正见。第一个呢，就是听闻佛法，从他听闻；第二，内自思维，内证思维，就是我们外在要靠善知识啊，或者是看书这一些听闻佛法，然后呢，我们要内在思维，要入心呐，啊，那这样子就能够养成正见。请看95。第二部经《增压含经》，它养成正见呢，它两个条件说法稍稍有一点不同。第一个是受法教化，这个也是听闻善知识的教化。第二呢，内思止观，你看它是用止观的，就是如理思维啊，如理作意呢，它不是散心的思维，它是要有止观基础的思维才有力量啊，就是所谓思所成慧啊。它是要有修思念处啊等等这些止观的基础，你做的思维才有力量啊。好，第三，那这一部经阿难就跟很多童子说啊，有四种清净啊。我们直接看标题，什么是戒清净呢？戒清净就是住于戒，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就是戒条，戒条。戒增长，威于具足，于维系罪，能生大部位，受持学戒啊，学戒啊，就是要有这种基础啊。第二，心静，心清静啊。那所谓心清净呢，就是得禅定，离欲，二不善法，得初禅乃至第四禅啊。渐进呢，就是知见清净啊，就是培养智慧啊。那培养智慧到底是什么呢？那这里的经文第一段，这个童子的名字就叫苦种啊，所以苦种不是苦的种子哦，啊，是他的名字的啊，或者是他的种姓啊。他的名字，那首先要有这个智慧啊，哈，渐进啊，就智慧哈，怎么培养呢？第一个就是倒数第四行哈，经文他说闻大师说法，就是听闻佛说法。那假如佛不在了，或者没有看到佛了，倒数第二行，那你就要从一些明智尊重梵行的人。听他们说法，就圣弟子啦啊！再来，请看下一页。假如也碰不到这些圣弟子，要怎么办呢？96页第一行最后面啊，随所闻受持从诵习，随先所闻受持者从诵习，就是如果没有佛，没有圣弟子，那你就要去找那些啊，以前有听闻过的人呐、啊，居士也好啊，听他们再讲一遍这些道理， 再来下一段第二行啊。那假如连这些诵习的人都没有，那怎么办？先所闻法，为人广说啊，就是他自己仅仅在用功的人找不到了啊。受持重诵啊，就是有用功。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就是至少他听过，他为人家说过，也可以去请教这些善知识，也可以得到正见啊，培养正见。那如果连这些人也没有的话怎么办啊？那就是第三段第二行啊，那你就把你以前听的先所闻法，睹意境处，思维观察，有没有啊？就是如果说你都找不到外面的啦，那你就只有找自己内心，你听到在你内心留的一点点的法也好，你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思维。那思维过后怎么样呢？思维过后我们就对法会入心，会产生信仰啊。那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如是从他闻法，内证思维，是名未起正见，令起已起正见，令增广，有没有啊？你没有培养的正见呢，假如你具备这两个条件，你就可以培养。未满戒身令满，你没有持戒啊，持戒不清净，你透过这两个也能够让你的戒行清净啊。那欲精进方便常摄受，是名见清净。那有了这样子的智慧啦啊，那要得解脱就不难啦啊。所以这里的见进呢，实际上就是智慧的慧啦啊，所以它就是戒定慧跟解脱，有没有这四项啊？最后就得解脱啦。那假如你有了智慧呢，要断贪嗔痴就不困难了啊。好，我们看第六标题：如理作意者，令未生八正道生，已生八正道重生，令增广啊。这个跟我们前面看过的差不多啊，就是在我们的内法当中啊，内心的法当中，没有一个法如这个正思维啊那么重要啊。我们看第二段啊，假如我们内心懂得正思维啊，就是如理作意的话，没有生的正见它会升起，已生的正见呢会重新生啊，重生，或者是呢令它增广。那你有了正见，后面的要生就不难了，对不对啊？好，我们看第七啊，成就世间及出世间正见，于法得不坏境，入正法中。那这一部经开始就很长了，《大居赤罗经》啊，《大居赤罗经》啊。痴是不是？痴啊，痴，痴罗经啊。好，请看97页，这一部经很长，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啊。那这一部经主要也是谈世间正见和出世间正见，因为我们前面谈完八正道，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了，对不对？那后面呢，慢慢就越来越焦点啊，都放在正见。假如正见的内容我们越来越清楚啊，那后面的气质其实就是你要实践起来就不会困难了啊。所以正见的内容啊特别特别重要，这部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那在版本里面呢，我们看97页注脚哈，这部经总共有三个版本，南传呢就称为正见经。这部经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但是主角啊跟问答的人有时会对调啦哈，但没关系，我们看内容就好哈。那这一部杂阿含，我们看的这个是中阿含啊，我们看的这一部是中阿含。好，我们请看第二个标题哈，就舍利子啊，舍利佛来问这个大居西罗经啊，不是大居赤罗，赤哈，赤赤罗哈，就问这个尊者。那舍利子问他啦哈，那这个尊者就说，好啊，我假如我懂的话我都可以回答啊。第一个就问挂乎一世间正见， 那世间正见有两项，一个呢是知道不善，还有不善根；第二呢是知善，还有善根。那这两项到底是什么呢？善还有善根，不善还有不善根是什么呢？那里头的定义，我们可以稍微先看一下哈。第一个圈圈，所谓不善，就是身口意恶行不善。不善根是什么呢？贪嗔痴三不善根啊。所以根跟那个业啊是不同的，根呢是根本，有了贪嗔痴的不善根，才会升起身口意的恶行造业，所以根呢是那个根本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103页，大家先翻一下103哈，103。我们看一下瑜伽师地论哈，住脚60，大家动作要快一点哈，住脚60。这里有提到五种因。获得正见，有没有？下面有一恶趣因，就是诸不善及不善根，所以不善就是身口意的不善，不善根就是贪嗔痴，这两种啊是恶趣的因呐。我们假如说不要到恶趣啊，千万不能有这一些。那相反的，如果我们要善趣的因呢，比如说人天善趣的因是什么？要种一切善，还有诸善根，这样了解吗？好，那个是恶趣因跟善趣因我们回到97，什么叫做不坏境呢？不坏境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境，入正法中。不坏境呢，我们在98页注脚53有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因为我怕有些人没有看过这个用词注脚53导师的书里面有解释，请看划线的地方就可以了。所谓四不坏境呢，不坏境就是佛法身的净性三宝，还有呢圣界成就这四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四不坏境。刚开始的时候呢，净性只是用在三宝，戒呢是戒成就，它没有称为正性。但是后来呀，四者呢就合为正境，名为是正境政治相应的性跟戒性就是性三宝，戒就是圣戒成就然后不坏境可以通浅深，深的话呢，就是圣者得到预留果就出果的四不坏境。浅的话呢，就是没有证入出果之前，对三宝还有对这个戒的净性，这种以性为主由浅易而深入的法门所以四不坏境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有特别去解释它以性行入门的方便，就是佛法僧戒好，我们回到97，就是世间正见就是这两项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因为导师成佛之道有。因为我在学院是上成佛之道嘛，所以可以补在经文的，我就补给大家导师在举到这个三不善根的时候，贪嗔痴三不善根的时候呢，导师有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的业它是可以由这三者区分为三类。导师在书里面呢，成佛之道举杀生，导师说。杀生，如果他是有贪不善根，就是他是贪心杀生的话呢，是什么呢？谋财害命，跟贪相应的。如果杀生跟嗔相应的呢，跟嗔相应的杀人呢， 是什么呢？报仇，杀害人家，报仇啊！啊，这个就是嗔跟嗔不善根相应。如果是痴呢，杀生跟痴相应的呢，就是祭祀杀生，祭祀啊，祭天啊，这种杀生，这个就是邪见，就痴。所以一个杀生就可以分成贪嗔痴的类别，然后偷盗也可以。那饮酒等等其他的都可以，大家再慢慢去看啊。那这个是不善根啊，那善根那就不再多说了哈。好，我们看卦符二，出世间正见就分成几大类，我们看一下那个瑜伽师地论的说明，请看104页注脚哈，104页注脚第一个三四五有没有找到？啊，就瑜伽师地论的判色啊，对这一部经，第三项呢，它就属于出世间的了。他说104注脚，于是注令是注因，就是四种食啊，就是断食。啊，团食、促食、意识食，还有事食，这四种食啊，就让我们的心是住在的地方。这个是出世间正见第一种观察。第二呢，就是第四嘛，哈，一切漏现法后法杂染因，一切漏啊，就漏啊，烦恼。第五呢，清净因有四谛缘起。所以我们待会看到出世间正见的内容，就是这三大类。啊，好，我们来看97页哈。出世间正见第一项就是知道识的识谛啊，请看98页哈。上面有没有四个圈圈？有没有？有哈。第一个圈圈就是苦谛，苦啊。第二个圈圈就是极谛，第三个圈圈就是灭谛。第四个圈圈就是道谛，那观察识本身就是苦谛，怎么说呢？因为众生的心啊，众生本身就是要靠这四种识而维持生命的。这四种识是哪四种呢？就是团识。我们看注脚50哈，这个经文的是它读着团啊，团识。就是断食的意思，就是我们吃饱哈，一天吃东西啊，它是分段的，所以叫断食，也叫团食。团是因为印度有时吃东西捏成一团呐哈，但是在解释上应该是翻成断食比较好啊。导师的解释，分段吃。第二种食是耕乐食。耕乐就是畜的翻译呀、啊，耕乐就是畜食。第三，意识识就是我们的意愿啊，意念。第四呢，事识。第四种识呢，是属于有取识的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导师注脚50的稍微的定义啊，注脚50哈。识呢，ahara 就是增、滋益、增长，就平常说的营养的意思啊。第一个初团识就是断食，第二促食，我们看一下促食，什么叫促食呢？为什么促啊也是食物来的呢？可以滋养我们的生命呢？他说促是由六根发六识。认识六尘境界的处啊，你看第三行哈，处虽然有分成可依处、不可依处，还有呢可依不可依嘛哈，舍处，但是呢，这里所讲的处实主要是可依处，就是你满意的处啊，感觉。为什么呢？和自己满意的才会升起喜乐。有了喜乐呢，我们才会滋益生命、身心健康啊。 生命才能够延续。那什么叫意识识呢？第三，它就是意欲思愿，思心所相应的意欲，就是我们的心念啊。思心所就是行，那个行运嘛，大家知道就照做了哈。我希望跟爱相应的这一种意念，其实友情延续有强大的作用，这一种意愿啊哈，有希望，生存有希望，才会呢生存下去。如果觉得生命都没有希望了，那就吃什么补品都没有用了啊。所以一个人，你看他有没有乐观啊，对生命有没有追求欲哈，其实看他能活多久，也有他的那个，也有他的意义在啊。我曾经有听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在高雄啊，有一个人哈，他得了癌症。医生跟他说，因为他已经昏昏了啦，在医院已经昏睡了，但是呢他妻子啊儿子全部在旁边嘛，然后他医生来呢看他状况这样子呢是淋巴癌啊，就跟他太太说啊，请你签字哈，我们要跟他做那个电疗啊，化疗。然后等医生走出去过后啊，他先生竟然会起来哦，竟然起来哦，他听到医生讲的话，然后他跟他太太说：“你怎么样都不可以签，
这样哦，
你怎么样都不可以签。”然后那个医生啊，后来知道过后就私底下跟他太太说：“他说我没有看过哦，那个癌症啊，病到这样子哈，还有这种生命的意志啊，他不要做化疗，他都不要做化疗。”他就是不做，因为他知道化疗有很多副作用嘛，啊，或者是生命更快的结束啊，所以他这种坚持就是如我们这里所讲的这种生命的那一种支持啊，要死也不容易死的哦，啊，嗯。第四呢，事实就是有取事啊，就是只取我们身心啊跟爱染相应。是维持生命延续身心发展的力量。假如我们不会爱惜身心啊，是不会那么贪着它的啦，也不会那么去呵护它啊。有时候病啊啊，就让它病看看啊，它不容易病死的啦啊，嗯。有时候我们太害怕了，一点点哦，一点点不舒服要赶快看医生哦，吃一大堆药这样啊。这个就有一点太过紧张了啊，嗯，有时让它自然恢复哈，有时反而不会伤害身体啊，也说不定啊，所以，有时候其实是我们里头的事实啊，在让自己身心，希望让它更加的延续而已哈，不一定是，就是自己想要的，有时啊。好，那这个是四种识啊。我们看回去上面的经文，为什么会有这个识呢？及地就是说，这四种识，友情有这种识啊，心事啊会有这种生命的延续呢。主要它的根源来自于爱。他说：“因爱便有识，有看到吗？”所以大家把那个爱呢圈起来，就第二个圈圈的地方啊，第二个圈圈有没有？因为我们有这种爱相应的烦恼，有自体爱，有境界爱，有希望生命的延续啊，所以呢就是有这种识的产生，那其他的就不用看了啊。再来第二标题，知漏的事地，漏就是烦恼，我们请看99页啊，99。漏有分成三种漏，欲漏、有漏、无明漏啊，这个就是苦地啊。总之，大家看哈，接下去的经文哈，出世间的它都是有四地就对了。然后我要大家比较容易区分哈，就是我都放一个圈圈，每一段经文都有四个圈圈，就是苦集灭道，每一段都有啊，大家自己去算了哈。那这三漏什么意思呢？请看注脚54。 注解54啊，我们直接看刮胡二这个定义比较简单啊，《大婆涅盘经》欲漏呢，就是欲界的一切烦恼，除了无明啊，欲界一切烦恼啊，除了无明；有漏呢，就是色无色界的一切烦恼，除了无明，排除无明哦。为什么？因为无明它是三界都有的啦，所以无明要别立，叫做一个叫无明漏，三界无明叫无明漏所以就是三界的烦恼来的啦啊，三种漏其实就是三界的烦恼。好，回到上面的经文，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三种界的烦恼呢？它的原因何在？请问大家，它的因来自哪里？爱吗？你看这个经文哪里有爱啊？天哪，我怎么没有看到？啊？第二行有没有找到？99页第二行啊，无明对不对？所以，我等一下问哈，它来自什么原因？都是苦谛、极谛，就是极谛那一个啦，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你看哦，出世间正见第一个是四种识，它的原因是来自爱，对不对？那三种漏呢，它的原因来自什么？无明。所以光是前面两个哈，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根本烦恼是哪两个呢？爱跟无明。所以在《阿含经》称为什么？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就是这样。所以理由都是就是这种了啊。再来，我们就要看这个下一种缘起啦啊，四谛和缘起的一起说啊，请看99啊。这里的标题呢，我觉得可能要调整一下啊，就是把这个四哈，大家有看到标题四吗？知缘起知四谛有没有？把这个四哦改成三，把这个四啊改成三，所以这个标题要把它拉到上面去，拉到上面那个三那边啊，所以呢三那个就划掉，变成括弧一苦聚集啊，那下面的老死呢就变成二，底下就以此类推啊。为什么我之前会把它刻成？知道苦的四谛呢？因为我有受了一些我读别的版本哈，别的版本的那个影响了。但是后来啊，我待会带大家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子刻啊，这样子立标题。就是我们现在第二段经文哈，就其实它是知道缘起跟四谛。那知道缘起和四谛的第一项呢？括弧一就是苦的聚集，苦的聚集呢，就是有八种苦，有情苦的聚集呀，忧悲恼苦啊，忧悲苦恼啊，就是这一段要讲的99页中间这一段经文啊，它主要就是要解释呢，忧悲苦恼，众生有了老死，就一定会忧悲苦恼，没完没了。那为什么会有这八种苦呢？原因何在？大家看中间呢，原因何在？啊？我刚刚有教大家嘛，我说原因何在？你要看苦集灭道，要看哪一个？第二个看集，对不对？啊，它是因为有老死的缘故，所以有种种的苦，有没有？所以你把老死圈起来哦，老死圈起来。那底下呢？底下的老死的标题哈，这一段老死呢，它就是有解释什么是老啦，头发白了，牙齿掉了，这些不用讲了哈。那我们看100页，大家看100页，100页上面第一个圈圈，什么是死啊？死就是命根断了，死了哈。再来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老死？原因何在？因为有生， 所以僧把它僧把它圈起来啊、哦，僧啊把它圈起来。那再来底下第二段经文，僧，僧就是畜生嘛啊、哦，有了命根畜生，那僧的原因何在？因为有，有没有？所以其实它接下去就是十二支来的啦，十二缘起来的。所以你看哦，如果你回到前一页啊，啊，前一页九十九面啊，中间九十九面哈、啊，九十九页的中间，从中间这一段经文来看的话，为什么会有八种苦啊，忧悲苦恼？为什么会有这一种呢？是因为有老死，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从这一段开始，就是在观察缘起四谛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是看到这一个原因何在这里呢，我才明白说，原来从这里开始就讲十二缘起了，啊、哦，嗯，好，我们看一百页，一百需要解释的，我才补充了哈、哦，需要补充的我才讲。那看到生的地方生哈。哦，原因何在？因为有啊，大家把那个有圈起来。那大家对应一下哈，其实这里原因何在呢？是有嘛哈 ，power 存在的意思。但是底下呢，又有一个有哦，有没有？那个有的苦地呢，有三种有，有没有看到？哪三种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所以大家哦，你看哦，如果比对上面的有跟下面的有三种有，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定义这个有呢？有生老死那个有啊，啊，有其实它是属于业力来的业。那如果是说上面的那个有因有变有生，那个有哈、哦、比较像是。引起后世的潜能啊，就是有了这种有，你必然会生啦，有生命的起源。所以这个有啊，是属于业有，业力的业，业有啊。那你有了这种业有啊，引起后世的潜能，那你就必然会生命又在开始了，有了生就老死咯啊。所以这个有啊，就是业力的潜在。那下面三种有啊，三界的有，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有是什么呢？它是属于再生有，南传称为再生有，就是你有了这些业力了，只是看你哪一个先成熟，就去哪里收报了。这样啊，所以有啊，有分成两类啊。那这三种有。它原因何在？三种有啊，原因何在？受，好、哦，大家把那个受圈起来。这个受呢，不是感受的受哦，这个受呢是底下，大家有看到那个受刮胡有一个曲吗？有没有？十二字里面那个受啊，其实它是曲，爱曲有生老死嘛，有前面就是曲。所以这个受呢是取的意思，所以取啊，因取而有哈、啊，取就是取着自体还有境界，我们染着自体啊还有境界，所以呢我们就会为这个三界轮回啊，储蓄那个钱在里头啦，看你要去哪里啦哈、啊，什么时候要用哪里的钱啦、啊、嗯。好，我们再看受，就是刮胡曲这个地方、哦、请看101，请看101，四种受就四种曲、哦、曲啊有分成四大类、哦、为什么会有曲呢？为什么会有曲？原因何在？因为有爱。对了，我们假如生起了贪爱， 那进一步呢，让这个贪爱增强的话，就会产生四种取。那四种取的定义呢，在57注脚哈，大家看一下，四种受又翻成四种取。欲取呢，就是追求五欲，追求五欲啊，欲取。见取呢，就是执着种种错误的见解。戒禁取就是只取种种没有意义的戒条，还有苦行。我以取就执着自我，执着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啊。这四种取，因爱而有取，这种爱当然也就是跟前面所讲的自体爱，还有境界爱啊。有了对自己或者境界的爱呢，我们当然会有种种的取着，就会有四种取。那这些爱，当然，其实你细分的话，它下一个爱又分成有三种爱，欲爱、色爱、无色爱，也是三界的爱嘛，对不对？所以爱呢，也分成三种爱啊。爱原因何在？为什么会有这三界爱？因觉便有爱，这个觉是什么意思呢？啊，觉是受，所以你看下一个标题哈，觉是受，啊，那就是与爱相应的受，所以呢，我们这种受啊是杂染的，所以我们会为这个三界啊除去了这种种的爱着在里头啊。那受方面呢，受有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有没有？啊。那三种受的原因何在？啊，原因何在？更热是什么？触，对，你看下一个标题嘛，哈，更热就是触，因为触有种种的感受产生。那触又怎么来呢？请看下一页102，102，触它分成也是三种。啊，三种更乐，就三种处，乐、苦、不苦不乐三种。那原因何在？为什么会有处？六处是什么？六处就是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假如我们没有生出这个六根来，请问我们会有种种的处吗？不可能，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六根。所以我们对镜的时候就会产生种种的触啊。再来，我们看六触是哪六触呢？底下啊，眼、耳、鼻、舌、身、意六触，为什么会有六触呢？原因何在？名色啊，有名色的缘故。那名色呢，它是什么东西来的？请看下一个。名色，这名就是什么？啊？四种非色蕴是什么？受想行识啊，对，受想行识四个啊。那色蕴呢，就是物质啊，就四大地水火风，还有呢四大所造色啊。那四大所造色就是如注脚59啊。这个就是名色，所以名色呢，实际上就是五蕴来的啦，有没有？五蕴啊，完整的话是五蕴啊，就是已经生出来了。完整的话是五蕴。那如果是说六根跟名色的时候呢，六根啊，六处啊，那个地方，因名色便有六处，我们有了五蕴。才有六根，这样解吗？啊？这样解吗？那个名色就比较像是我们讲的胚胎啊，或者是肉团胚胎。那个时候有了这个胚胎，才可能长出六根来呀、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比较像是在妈妈肚子的时候啊。那如果是底下那个名色啊。五蕴都讲出来的话，那这个就是单独的了啊，一个生命体五蕴了啊。 所以名色有时候你要看他在什么角色啊，在什么底下，那他是怎么样的定义？那名色又从哪里来呢？是，对不对？那个这个是呢，又有两种解释啊，比如说在妈妈肚子里面的胚胎啊，或者是肉团，它是有事便有名色，这个事是什么？投生事，这样了解吗？投生事就是有取事，那肉团呢、啊、才会长大嘛。有取事进来，就是父精母血结合，这个生命才开始，才有名色产生。所以这个事，这里的事呢，比较属于有取事啊，有取事啊，就轮回的事啊。那如果是现生我们的事呢，有哪一些呢？请看下一页哈，103，请看103哈，103，这里的事又分成有六种事：眼事、耳鼻舌身意事六种事，对不对？如果以现生来说，它就有六种事啊。那六种事是从何而来？从形，对不对？形，sanskara 啊，从形而来。这里的形呢，会产生事啊。这里的形，我参考导师成佛之道的解释是：与爱相应的私心所发动的行为，跟爱相应的私心所发动的行为，会让我们怎么样呢？累积这个投生事啊，会去投胎啊，会去结生。最后一个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形，这个形呢，它就解释有三种，有没有？苦谛的形呢，它就有三类：身、口、意、形，就业力嘛。业力可以现身，可以分成三类：身、口、意、业。但是如果是推动那个事去投胎的啊，去有取事的去轮回的啊，这个形呢，就跟爱相应的私心所啊发动的行为。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身口意业呢？原因何在？因为有无明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会造作什么呢？身口意业。所以无明是烦恼嘛，啊、有烦恼的缘故，所以会造业。有业呢，结果是怎么样？就会再去轮回咯，会去结一个有取事哦，啊、就会有取事，那就是生命又开始了。啊，又再重新开始了，所以生命就会轮回不息的，这样流转生死的。我们看最后经文哈，那所以呢，舍利弗就说了，化现的地方，无明已尽，明已生，复作何等？那还有什么可以说吗？如果无明都灭了，那如果无明灭了，明智慧已经生了，无复所作，就是解脱的话呢？他就不会跟你讨论说，诶，如果你智慧产生了，那后面呢，还会有造作这种其他的轮回的那个动作吗？行为吗？就没有了，对不对？嗯。那请问，如果我们智慧已经产生了，后面的那一种行啊、事啊，还有吗？有没有？还有吗？没有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还有身口意业吗？啊？有没有？不然一开悟了的人，突然在宇宙消失，这样哦？他还是要生活嘛，还是有？你看，连佛陀都会悲痛啦，会什么，对不对？所以。一个觉悟的人，他这一种身口意业还是有的，只是说他不会再去造那一种轮回的业啊的潜能，不会了。他只是把他遗留下来的啊，就是让他这样子今生就让这个生命走完为止这样啊。所以有一些人看到这段经文，他说就好像突然在这个宇宙不见了这样啊，蒸发掉了，那太可怕了吧，对不对啊？ 它其实当然在，如果按照十二缘起来说啊，十二缘起来说，因为它是杂染的嘛，十二缘起，所以如果是你换第一个不是无明，你换成是明的话，有一些人就考虑说，既然是杂染缘起，那不应该再去配后面的十一支了哈。但是如果按照正常来说，他五蕴不会立刻消失嘛，啊，觉悟的人他不会立刻消失，但是他还是会有什么呢？还是会有触、受啊，还是会有啊，对不对？这种有一些行啊，也是会有啊，身口意行还是有，只是他不会全部啦，啊，十二支他不可能有全部，但是他还是会有一这个生命还是会延续啊，应该要这样讲比较不会。会有一边没有照顾到这样啊，所以这一部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在十二缘起里面啊，它配四圣谛经去观察，他就知道说，诶，我这十二支啊，它观到行，实际上它也有观到无明的啦啊。所以虽然是两者相配而观察，但是它却可以让它。缘起和四谛的之间啊，同时培养起来，这个就是出世间增见啊。好，那详细的实在是没办法一一的开演太多哦，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看啊。好，那下一次，我不晓得会不会进入到最后一分讲义，请大家先带来吧啊，因为后面有一些是要重复的讲，因为会通嘛，会通啊，最后一份讲义，所以，可能会讲的比较细一点啊。那这八正道意义的定义，我就没有办法开演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回去慢慢看，这部经太重要了啊。好，那今天我们上课就到这里，请大家合掌。